写的这个地方啊，我自己发现我们现在要想求生西方啊，你看都是我们的好模范，大势至菩萨修行的方法，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，这叫助缘殊胜，帮助我们念阿弥陀佛成功。所以西方三圣啊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有48愿，大势至菩萨六根都摄六根，观世音菩萨用耳根反闻，反闻闻自性，就是用这些个方法啊，令到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与阿弥陀佛相契合啊，心佛合一，最后就能够一心不乱，达到最后往生西方。下边第四叫做末法殊胜，末法殊胜，我们现在这个佛法了分三个阶段，第一是正法1000年，第二相法1000年，第三末法10000年。现在我们今天是在佛教的历史上呢，在末法时代。现在有人讲这个末法，有的人讲的不一样，都对。按照时间说，现在是末法。按照我们这个人，你要是精进，依照佛的正法修行，末法也就是正法。这个法，时间是假设的，什么时候都有菩萨出现，什么时候都有这个大善根的人，看多少之分了。这是按照这样说的。在那个佛经上有一个比喻，什么比喻呢？他说一堆黄豆，你要有旁人问我说那一堆是什么，我说那一堆是黄豆，但是那个人走到这黄豆堆这儿一看，里头啊，一堆黄豆里头也有3个5个黑豆，他说这里还有黑豆，你怎么说这一堆是黄豆？他说我说这一堆是黄豆，有3个5个黑豆我就不能算数，以黄豆为主。现在是以末法时期了，不一定没有正法的人，不过少之又少啊，这样说就比较圆满一点。下边楞严25种圆通法门啊，上边讲过了，文殊独玄耳根圆通是对俄难多闻强记不知反闻而言，亦兼此界众生求道方便，若对末法障众众生，则世至菩萨念佛法门最为契机。大集经云，末法亦一人修行，含有一人得道，为以念佛法门得度生死。善导大师一人，唯有净路修行，但念阿弥陀佛。现在我们就讲这个楞严经25种圆通法门讲完了，释迦牟尼佛就问文殊师利菩萨啊，让他说，你看这25位圣人贤人都有，他们正的这个圆通法门，谁哪一个法门对俄难最为当机呢？本来是主要的是为了救俄难尊者嘛啊。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他就说，选择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耳根圆通的法门啊，那是现在是说为了对俄难尊者 说他多闻强记啊，文殊尊者是多闻第一了，记忆力好，释迦牟尼佛说的法他都记得到，但是在楞严经上他遇了难，自己没有办法，所以不知梵文，不知道梵文呢、啊、梵文刚才说的梵文文字性，怎么样梵文文字性呢？比如说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完了又止境了，不念了，念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听到音声，等止境的时候你再听你念佛的音声，你看那个音声到底从哪儿来的，我怎么会听到啊，大家都不念了，你还要听，那叫梵文的方法啊，一见此界众生求道方便呢，那一句就是说正视是对阿难尊者的根性，其实也就兼带着对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啊，这个求道的方便。这个楞严经有两句话啊，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佛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呐、啊，这个耳根呢、啊、最利呀 啊，所以你看经你记不住，要听啊，你听讲呢他容易记住大概的意思了，就耳根最利。所以我们念佛注重还是要自己听，连念再听。那下边说热对末法障重的众生啊，我们就是现在末法都有障碍，都很重的种种的烦恼障碍，则世智菩萨念佛法门，则大势至菩萨的这个念佛法门呢最为契机，所以念佛法门最为契机啊。下头还引证这个大集经上是一部经啊，里边有两句话，这是佛说的，说末法就是末法时代一亿人修行，那就人数很多修行啊，罕有一人得道，罕有就是少有，很少有一个人呢修成功，唯一念佛法门得度生死，唯有依照这个念佛的法门呢容易得度我们的生死轮回。唐朝善导大师啊，善导大师唐朝啊，这个净土宗第二代祖师，有两句话，他前边还有啊，我们就引这两句话好了，说唯有净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，唯有一个净路洁净的路程啊，给我们修行的一条路啊，修行的路，什么路呢？但念阿弥陀佛，那意思就是只有念阿弥陀佛，这样这是一条的净路，容易成就到了西方去，一生成伴了就。时间又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我们明天再继续讲。五，弟弟殊胜。今天是我们的念佛期第四天，应该是讲到弟弟殊胜了。契是契合，基就是我们的根基。这个念佛的法门呢最契合我们这个众生的根基，是特别殊胜的。因为下边说啊，上中下三根都能契合，所以叫做契机殊胜。但是我们这个现在讲这个圆通章啊，我想这个佛期或者把这个十种殊胜要讲完，一种讲法。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讲不完， 想到哪儿算哪儿，因为没法控制时间，经过翻译还要，有的地方还剪料，也不大好。我看现在看情形讲好了啊。因为刚才我们头一支香，在这个午后这一支香开始的时候啊，范居士跟我说，有一位居士说想让我讲一讲这个梵文文字性，因为昨天讲这25圆通啊，提到观世音菩萨的耳门圆通，说是梵文文字性，因为昨天时间呢，赶时间，那个地方没讲。第一，第二呢，我们现在是主要的要讲大势至菩萨这个圆通章，所以那个耳门圆通呢，我也就撂了，没有提。今天呢，范居士说让我提一提，跟大家研究一下这个观世音菩萨修的是耳门圆通，在这个楞严经上啊，谈到梵文的这个用功的方法。怎么叫梵文呢？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对于观世音菩萨呀特别的有缘。提到观世音菩萨啊，好多不信佛的人都会崇拜。现在很多其他不是佛教的也供观音菩萨的很多呀，但是我们光知道拜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不知道观音菩萨当初是怎么样成的观世音菩萨，他怎那么大的神通感应，这个救苦救难都能够满我们的愿，他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应当学习学习观世音菩萨，他怎么样成的观世音菩萨，他的修行的方法我们也更要学，那比广拜他还重要。在这个楞严经上啊，观世音菩萨在恒河沙以前，那个劫以前呢，久远劫以前呢，他最初发心的时候，他遇着一尊古佛，那尊古佛呀叫做观音古佛。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说这观音菩萨不是菩萨，是观音古佛，弄不清楚。其实真有一尊观音古佛呀，观世音菩萨最初发心是在那个古观音佛那个地方发心开始的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圆通，在他那个圆通章里头对释迦牟尼佛报告，他说我以彼佛发菩提心，我在观音古佛那个时候啊，我发的菩提心，彼佛叫我，那个观音古佛呀怎么样叫我呢？他那个时候这是恒河沙劫以前啊，很久了，出于文中啊，不是，开头还有叫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这个文思修这三个字在佛教里头有一个名词啊，叫做三慧，三种智慧。我们各位或者知道南洋在槟城啊，马来亚槟城啊，有一位竺摩老法师，是太虚大师的大弟子啊，他又会讲又会写又会画，画的画也很好。他那个地方叫做三会讲堂，我去过，在那儿讲过课。那个三会呢，他就是照着这个文 思修，闻慧思慧修慧，这是我们学佛最初开始一个基本的条件。闻慧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听经闻法，从这个听经闻法而得到的智慧，或者是自己看经看佛书开的智慧，是用眼睛看来的，也叫做闻慧。思慧呢，就是闻了也好看了也好，在那儿思维研究这种道理深入，这叫思慧。思就是思维啊，从思维而得的智慧。修慧呢，那就是要修定功，由定而发慧，这个叫做修慧。这个从闻思修入三摩地，从这三种闻慧思慧修慧这个三慧而入了三摩地，入了这个三昧，这是开头啊。然后这个三慧头一个就是闻呢，观世音菩萨说出于闻中入流王所，这个闻呢很重要。他说我在初的闻的时候啊，在这个闻之中啊，就入流王所。这句话是观世音菩萨修行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一句，那有了这一句，那下边其他的他得到那么多的种种的功德呀，都产生出来。他说出于闻中啊，我最初在这个闻的时候啊，入流。怎么叫入？出入的入啊。入流就是说有的时候也叫逆流，好像小乘这个小乘出国叫逆流啊，啊，逆流就是不往外流了，往内流啊。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耳朵啊，这个闻呐、啊，耳朵这个闻呐、啊，都是闻外边的音声啊。现在我们学习念佛呢，要向里边向内闻呐、啊，向内闻叫做入流。啊，也就是说反闻，反闻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初的在这个闻的时候啊，要往所。怎么叫往所呢？所是什么呢？所是外边的所有的音声，好的坏的，总而言之往外边听得到的都叫所。哎，往里边闻的呢叫能，不叫所了。反闻，闻自己呀，这样叫做反闻。闻所了，就是入闻的功夫。如果没有入闻的功夫啊，闻不了所。我们现在没有入闻的功夫呢，所以一天都在所上用功夫啊。那所是什么呢？都是随着这个外头这个生尘，被着这个生尘，尘就是染物的意思，被这个声音所染物了。你比如说唱的歌或者种种的，一听到呢很好听，心就跑到那个尘上去了，把自己的这个忘了啊，不能够反闻了。现在我们用念阿弥陀佛的功夫啊，借着这一声佛号啊，这个尘，我们念的佛号这个音声啊，也是外边的尘。比如说我们大家念阿弥陀佛出声念的时候，那阿弥陀佛的音声还是尘呢，也是声尘呢，但是这个声尘和一般的声尘不一样，这个声尘是清净的。这个阿弥陀佛的声尘呢，可以导引我们反闻，给我们 容易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平常不能反闻呐，光往外闻呢，现在就给你往外闻，你闻阿弥陀佛的音声，然后再借着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清净的声尘呢，然后再自己反闻。所以在止境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反闻，也就是入流，入流看看王所没有呢，如果没有王所，那你这个入流反闻就没有成功，如果真能往所了，那就是入流反闻的效果。很喜欢研究这种道理啊，怎么样研究呢？在这个时候不能讲故事的，因为一讲故事就打断这个思路了。有人讲啊，出于文中，有人讲说出于文性之中，文性之中这一句话，我们所以不研究啊，你不注意呀、啊，你不知道是对不对的。我现在我自己的意见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当然啦，你离不开性，可以这样说。但是我说出于文性之中，明明是出于文慧之中，文思修三会嘛，用什么文呢？用智慧，用这个耳根的智慧了啊，用这个耳根。我们平常往外听的时候不是分别吗？现在叫你往里分别，往外分别呢，是越分别越烦，越分别越多。现在往内里边分别呢，越分别越剩的少，越分别越纯一。这样用这个文慧呀，往里头熏闻，这样叫做反闻。出于文慧之中，从这个文慧而达到文性，叫做反闻。闻什么？闻自性。谁闻自性呢？文慧。文慧和自性打成一片，就性成无上道。这就是说下边动静二相了然都不生，下边就一步一步的，一直就到最后观世音菩萨种种的功德都产生。所以在那个耳门圆通后边常常讲这个闻熏闻修，用这个闻去熏我们的心，用这个修。怎么叫修啊？你在那儿熏就叫修，熏修熏修，你要熏它，那个时候就叫修。好像你用一个香，你放那个衣服里头，就在那儿熏那个衣服的时候啊，那个衣服就有了香味了。啊，这个大势至菩萨后边有这个香光庄严的道理呀、啊，犹如用这个香啊熏叫香光庄严。这个道理通通都通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反闻呢，大家注意是用智慧，妄所的时候智慧跟妄想是相反的，因为往外闻的时候是妄想分别，往内闻的时候是要用智慧，往外闻的时候是不清净是杂染的，往内闻的时候是清净而没有杂染的，才能往所，往了所才能见自性，这样用功。现在我用一个比喻啊做帮助啊，但是不，这个凡是比喻了就是帮助，不能完全配合，一部分给我们好明白。这个反闻呢、啊、入流啊往所呀，好像我们这个山呐、啊、平地呀、啊、有这个河流，各处这个 一下雨天气呀，各处这个河流，大河流、小河流，这个河流这个水呀，各处都流，流上哪儿流呢？流的这个陆地盛不放不下了，那就得往海里流了，通通都流入大海里头去。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河流，它能不能往海里流的时候，也山上往下流，往海里流，它还往回流呢，还流在山上去，这个水呀，它要再往回流，第一个不可能，第二呢，它到不了海里头去，所以它是直流啊，顺着那儿一直走到大海里，到了大海里头呢，没有河流了，把河流都没有了，不见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原来我们这个山上啊，在这个平地的小河流啊，现在我们要往大海里跑，往大海里跑，但是最重要的反文往左，你要往海里走的时候啊，你要往左，不要往回流啊，不要再往回流，不能回头的，一直往下走下去，走到海里头，到了最后自己也不见了，自己不见了，自己原来是河流啊，现在变成海水了。什么是河流，什么是海水？在你往海里流的时候，这个河流就是文慧，到了大海里头就是文自性，到了自性里头去了。我们自性是如同大海呀，真如法性，这个譬如大海，真如性海呀，也叫觉海呀，那个佛成了佛了，证的那个觉悟的境界，如同大海。我们从这个河流里头啊，一直往海里走，走到海里头，自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，没有我了，没有文了，就跟那个大海水放在一起，那个水不见了，那我们这个文也不见了，跟那个性啊契合在一起了，没有个能所，变成能所亦如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就证到圆通，叫从这个耳根下手，反闻的功夫修行，到了最后证到耳门圆通，那是证到体了，然后就从体起用了，那个大海呀，那个水呀，那个用之不尽，取之不穷，那就作用大了，所以那个就有神通妙用，智慧都来了，那可以救人救世啊，拔一切众生的苦，救一切众生的难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都是从这个梵文而来的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用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方法修行啊，那就跟观音菩萨就拉手携手了，你想不让他来接不见不着，你现在求观音菩萨，有时候不知道观音菩萨在哪儿啊，东求西求，求求求了半天，有时候有感应，有的时候还没有感应，自己没求到还失望。如果用梵文的功夫这样用得好啊，你用得好的时候，刚才说的你见了自性，闻到自性的时候啊，你跑观世音菩萨家里头去了，你还见不着观音菩萨，用不着求了，你自己就求自己了，求人不如求己呀。我们因为往外闻才求人家嘛，往里闻求自己，自己就是活观音。要修到这个时候呢，每个人都是观音，是家家观世音呢，人人都是阿弥陀，就是这个道理呀。所以我们知道这种道理呀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增加我们的正见呢。现在我们自己呀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念佛念不下去，打坐打不成，看经不好懂，一听着旁处有的什么 哪个人有神通啦，有什么特别的奇迹啦，非得跑去看看不成，到那儿就投降了，自己把自己不见了，自信不见了。没有反闻的功夫呢，就有这个缺点啊，常常往外去找啊，不往里去闻。我前些年不成啊，这最近这个一二十，大概有二十来年不到，我听到什么神通啊这个那，我连听都不爱听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自己没有修啊，人家的神通你爱你什么了？你求的，你见着他，他的神通不能给你的了，哎，你只能是投降给他的神通，你自己神通发挥不出来，因为我们没有修好，自己老老实实依照佛法修，哎，那个都是向外去求，外心外求法呀，在大乘佛法里头叫做外道。如果向内求法了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一种修行的方法，明明在楞严经上讲的那么好，那么清楚，我们应该研究研究它了。我们看看闻思修三会，就这一个闻会就具足了思会，具足了修会，就是一而三。这个三会闻会如果用好了的话，一个闻字就够了。这个反闻呢，这是一种修行的方法。好像现在科学发达，科学要想发明一样东西呀，它一定有个方法啊，什么东西多少，什么东西多少，先放什么，后放什么，最后它会发明一件东西出来给我们用。我们这个修行呢，这个方法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不得这个方法，得不到这个方法的话，那叫什么？一修那叫盲修瞎练，修了半天呢，自己倒不知道对不对，不出毛病已经算是不错。所以一定要懂方法，你这个方法懂了，你修行呢，第一你有把握，不会人言一言，听人家懂，人家说这样啊，你就这样，人家说那样你就那样。我把这个方法知道了，但是这个方法要是佛说的吧，要有根据，我谁的都不听，我就照这个方法去做，谁也不会把我扳倒，把我引诱歪了，把我的思想给抖作了，那叫正见正思维。有了以后呢，你有正念正知，把这些个稳定了，你修行的方法也有了，那个你到处都有办法呀，那到处你都会修行，那这一辈子这一生啊，没有白学佛法，得到真的修行的路头，会走路，那是最难得最难得的。这一种方法啊，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讲这个以前，就怕怎么样呢？我说这个方法，说那个方法，你都认为到底怎么样修，那个哪个方法好呢？哪个方法好呢？因为我们现在人修行啊，你让广念阿弥陀佛不成，还得看看普门品，观音菩萨普门品，要不读读金刚经，金刚经短念地藏经，地藏经不成拜梁皇忏。这个是啊，那个经要长就功德大，不知道这个中心点呢，心经短，但是那个是中心点，不好懂也不好用。你早晨你听听我们这个钟声啊，钟声靠这个钟，早晨听着钟声，各位起身的时候你就知道，闻钟声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就菩提生，离地狱就出火坑。你要把这几句念下来，一听到钟声，闻钟声是烦恼轻， 智慧长就菩提生，多快乐，那就是反闻，借着钟声就闻到你自己，这个法乐就来了。感到那个鼓呢，叮叮咚咚，叮咚咚咚，你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靠重的时候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靠在轻的时候就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都是佛法呀，你得听嘛，到处都有佛法了，你看看，要不讲你不知道啊，这就得运用啊，这个运用很重要了啊，哪还有佛法呢？不说我们讲起来，世间法就是佛法，世间法就是佛法，它不是佛法了弄的，那就得另外学佛法了。那你要学会了世间法就是佛法，那就真是佛法，你得运用得到，就得了受用。再回来讲，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讲这二十五圆通啊，提前呢，先这是对阿难尊者说呀，对出啊。这个楞严经主要的开头是为了阿难尊者的事情啊。好了，阿难尊者老不明白，你这到怎么办呢？这个心老不明白。后来释迦牟尼佛就拿一条白布啊，在楞严经上叫管巾，我们就不用管它了，叫白布，就一条白布就好懂了，一个毛巾。很长的，他就释迦牟尼佛呀，就用这条白布，好像很长的，打了一个结，就问阿难尊者：“你看这个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是一个结呀。”后来释迦牟尼佛在旁边又打了一个结，那个结很长啊，说：“这个是什么？也叫结呀。”这一直释迦牟尼佛就用这条毛巾长布啊打了六个结，打完了，都是每一个结打好了，都问阿难尊者这个叫什么，他都说这叫结。打完了以后，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现在想叫这个第六个结变成头一个结，成不成？”阿难尊者说：“不成。”他说：“我再头脑不清楚，我也不能糊涂到那样，拿第六个结当头一个结呀。你让我进一个大结，恒河沙结，你问我，我老是这样说，我也不会说第六个结就是第一个结，我不会这样说。”他说：“此皆非彼，彼皆非此啊，要清清楚楚啊。”后来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你现在把这个结给我解开，有没有办法呀？”阿难尊者说：“有办法呀。”佛说：“你要怎么样解呢？”他说：“要在那个结的那个心那个地方，打圆那个中间那个结的那个心呢，中心点呢，去解呀。”好了，一个一个一个又解开了。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原来这个白布，这一块毛，这个白布巾呐，是一条打了那么多结，那个结呢，这个不是那个，那个不是这个，现在都打开了，你知道要从那个心那儿解呀，每一个结解开的时候，都得从那心那儿解呀。”那就对了，打开完了就没有结了。把这个道理呀，说你要从心那儿解呀，修行也是要从心那儿解呀。我们这个结呀，六根呐，都打了结了，都打了结了。他说你要解开的时候，这些结呢，那个毛巾原来是一条，你这个心呐，说是有六个结，把那六个结要打开了啊，就六根互用了。眼睛不是光会看呢，还会听；耳朵也不是光会听，还会看呢。 说六节一也没有了，一亡叫做，哎，所以我们用功啊，从这个耳根反闻，闻到最后你真正见到自性了，那个大势至菩萨的毒舌六根你也懂了，六根都通了，没有六个，原来都是一个，到了最后一个也没有了，通通都没有。到了那个时候呢，是真的自性，也就比如是真的那一个白布那一条筋的本体了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有一个都是劫。现在终点到了，我再顺便，不然的话又耽占一个时间啊，我再讲一点我自己的用这个反文又不同吧，我贡献大家做个参考好了，你不用没关系啊。我是近几年在美国都是提倡调息念佛，调息的方法，念佛的门，从这调息进入念佛的门。调息一般来讲是有数息有随息呀，但是我自己从那两个里头啊又发明一个，对不对我不负责任啊，叫做闻息。你自己呀，你观想你打坐的时候，你观想你这个从头顶到脊骨一直的一根立柱，好像一个玻璃管，透明的，它就是你的身体的，就是你的鼻孔，它在出入息呀，本来这个属息随息是用观呢，是用眼呢，但是我不用眼，我用耳，我闻息，我坐在这儿闻，反听它的出入。各位试一试啊，很好啊。有的时候呢，你坐在这儿啊，除非你闻不进去，你一闻进去，你很快就没有妄想了，身心呢很舒畅，普通的小毛病呢也不会有了，就哎，对于身体健康都有帮助，对于心里头的妄想，那个很容易把这个心呢皈依摄心啊，就闻这个息呀、啊、出入你随它闻，闻得好了以后呢，你再观想阿弥陀佛，哎，那个时候阿弥陀佛呀不同了。怎么不同了呢？那个是一个没有妄想的心了，那阿弥陀佛啊就在你心里头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，翻来覆去的啊，你要观想遍法界都是佛，西方极乐世界也就在遍法界之中的一个界里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坐在这里头就这么闻。其实你在闻的时候呢，并不是眼睛看不到，你闻眼睛还能看得到。各位试一试啊，不过你注意在闻上，眼睛还是看得到，可是你不注意在眼睛上，注意在闻，这就是仿效观世音菩萨这个方法呢，好像改装一下子，哎，改装一下子，自己用一用，用这个方法闻一闻，试一试啊，大概不会走错路的，哎。感觉着不好，赶快就是阿弥陀佛，没有关系，哎，试一试各位。还有每一次啊，如果你真能观到这个时候啊，一次两次不成了，你常观呢、啊，你观的熟了时候啊，等你一闭眼，不要三分钟，观到你的毛孔啊就都打开，很松的， 毛孔会打开的，自己感觉那个时候你很身心愉快，根本就没有烦恼了。有了烦恼要化烦恼，不要跟烦恼啊摔跤打来打去，要把它化除了，融化了，没有烦恼了。就讲到这儿啊，下一次明天再讲。刚才讲那个契机说上光念个题目没有讲，明天再讲。那么今天佛期是第五天，现在讲第五契机殊胜。这十种殊胜里边讲到第五契机殊胜，昨天讲到这儿，今天继续讲念佛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，上至文殊普贤马明龙树诸大菩萨。